他的作为。
好，谢谢。这里讲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好，这个法则呢就是 ways， W-A-Y-S， 好，神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可是以色列人呢只晓得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他每一次的行动。好，以色列百姓呢，神哦使红海分开，他们就好高兴哦，啊，我们的神好伟大哦，叫敌埃及人都淹没在红海里面，他们就好高兴好高兴。好，可是呢等他们遇到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好，神怎么这样子苦待我们呢？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吗？好，遇到没有肉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埋怨，好，神为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好，好，都是摩西啦，好，为什么这样把我们带离开埃及？好，他们就开始埋怨。当他们遇到祝福的时候，神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神好棒哦，太伟大了，这么爱我们，你看把我们救离开埃及，把我们这样开始来跟随他，多么好啊。好，那然后神降下肉来的时候，好，让那个鹌鹑啊这么一大堆的那个肉，哦，他们都可以这样吃肉的时候，就很高兴，好高兴，主太奇妙，哦，我们有这位伟大奇妙神。好，可是当神让他们没有水喝，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叫做他们晓得神的作为，可是却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好，就是 case by case。好，一件事看见了，他们就哇好高兴；另外一件事就好像没有神一样。一件事觉得我的神好伟大，另外一件事就觉得我的神是无能的，或者根本没有神。一件事发生觉得哇神好爱我，然后接着又一件事发生就觉得神哪里是爱，他如果是爱他怎么会这样。那我们发现很多神的百姓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对不起，我顺便插播一下，就是这个下这个就是八月哈，你们看周报会有讲到，八月我会在这个洛杉矶有一个国际圣经神学院讲内在生活的密集课程，好，那两个礼拜，好，就是要教导怎么样你去带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好，不止你自己进入这样的生活，而且你怎么样去带一个这样的小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亲戚朋友在洛杉矶，你要他们参加，后面有报名单可以去拿，好，可以寄给他们或者 fax 给他们。 好，我们再看95篇第九节第十节，第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谢谢。神说哈，你们的祖宗哈，观看我的作为。好，那可是呢，竟不晓得我的。他说这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其实在英文就是 ways， W-A-Y-S， 就是说你的祖宗呢观看我的作为，可是竟不晓得我的法则，不晓得我做事的法则。好，那神说什么？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我厌烦这些百姓，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心里迷糊的百姓，好，只会看看神这样做，看神那样做，哇，看这个人病得医治，哈，哇，看那个人被圣灵充满，哈，哇，看那个人，那么奇妙的事，哈，那么奇妙的拯救临到他的家人，我们会看，好，观看神的作为，可是不晓得神的法则。神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我厌烦。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人哈，他对你哈，你每次为他做这件事，你又爱他这样，你又帮他这样，好，然后每次帮他，每次为他做事，他就感谢你，好。可是下次呢，他要你做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对他不好，你就没有答应他， 他马上就觉得你讨厌他。你会觉得什么？他这个人永远都不认识你，你不管为他怎么做怎么做，他就是不了解你，不认识你。好，那只会知道这件事那件事，可是不真实了解你这个人。我们很多基督徒对神就是这样，不晓得神做事的法则。你看摩西他不是这样，摩西真认识神，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呢，你看他一路上40年这样的顺服神，好，这样带这百万的这印着景象的百姓，常发怨言的百姓，好，不是他生的，可是他却要这样一直的濡养他们，带他们，好，有肉吃就高兴，没肉吃就发怨言，好，所有气都气到摩西身上，好，埋怨都埋怨到摩西身上，可是呢，最后只是摩西讲了一个急躁的话，就是这样而已。神不让他进入迦南美地，可是呢，摩西没有说神啊，你的公平公义在哪里啊？神啊，我40年这样子的顺服你，劳苦愁烦，结果你竟这样不让我进迦南美地，他都没有，他就接受，他就顺服，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知道他这时候没有尊荣神，所以神要在百姓当中显荣耀，就是要先处罚这个领袖。可是呢，摩西仍然知道神是爱他的，摩西没有因此就怀疑神的爱，他仍然知道神是爱他的。所以你看后来耶稣在登山变相上摩西还显现，对不对？好，那所以摩西他不是个失败的，他可以有一直犯错，可是他仍然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让我们基督徒生活可以过得那么喜乐，也那么陶足喜悦，那么荣耀，那么自由。好，那我今天要先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是一位喜欢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喜欢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这就是他的做事的法则。也就是你的环境如果还没来到旷野的地步，没有来到沙漠的地步，神还不做事。好，神还不做事，我们看一下哈，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在306页，两段圣经旧约306页。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好，你看这里神对基甸说什么呢？跟随你的人过多，过多，所以我不能够将仇敌交在你们手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也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的生活，神告诉你说你可依赖的过多，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你现在可仗赖的还过多，你的经济还，你的金钱还过多，你的力量还过多，好，你的人手还过多，哦，你的那个人际关系还过多，就说你可依赖的还过多，所以神说，我还不能为你解决困难，我还不能把仇敌交给你，因为你所拥有的过多，这是我们的神这样，这跟我们这个的理哲学啊，逻辑是相反的。我们拥有的这些越多越好，对不对？越有安全感。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就是一直要拿去我们的安全感。好，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哈，那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有三不哈，第一个就不犯第二次的过错， 第二个就是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第三个什么我忘掉了，就是这个弟兄是很好很有原则的人啊，你看不犯第二次的过错多么好啊，你有些人犯过错犯了100遍了还在犯，就是学得很慢很慢，可是人家一个聪明人犯一次过错就知道了，下次不要再犯，不犯第二次的过错，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凡事要有计划，很有把握了他才做这件事，这样是很好对不对，实在很好。可是呢他说当他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神常常要他打没把握的仗。你有没有这经历？我自己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也是，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不打没把握的仗的人，可是我从被圣灵充满以后也是，神常常要我打没把握的仗，就是明明这个病就这么危险了，神还要我依靠他，依靠他，还要一直讲信心的话。你看我打最没有把握的仗就是什么，就是92年提着两个箱子一个人来到洛杉矶，真的是没把握的仗哎。对，英文已经放下10几年了，也没有经过托福考试，这个听力训练，然后我们在台湾也没有这个英文的 conversation， 什么都没有，然后忽然间一个人来到还建立教会，想到美国的法律我都害怕，等一下一不小心触犯了什么法律。那你看这样的人要来建立教会，我第一次在洛杉矶，我刚到没有多久，一次我开车，然后就后面那个警车，呜呜呜，我就说，哎呦，怎么这样子呢？怎么那么吵？啊，我赶快进入巷子里哈，让他过。还进入巷子，他又跟着我到巷子。我想说，哎，我赶快停旁边让他过。原来他在对我闪，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对面有一个老太太只这样踏一步路下来，我根本没看见。那我就看到左转灯亮了，我就左转了，可是他有一脚步踏下来，我不知道这样就不行，你一定要他只要踏下那个人行道一个脚步，你要等他完全过了你才可以转，可是我连看都没看到，所以你看连警车都对我闪我都不知道，还是我们赶快让旁边给他过。这样子的人要来建立教会，我是完全没把握的。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那里已经有一批人了？我说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只是因为顺服神的命令，就是这样。那你越常常顺服神去打那个没有把握的仗，神就一直在沙漠中为你开江河，放眼看去都是旷野，没有路，没有路，可是这时候神才要开路，可是很多人才不愿意，我才不愿意去旷野，我才不愿意去沙漠，对，我要在这风盛水草之地。好，那可是神要你顺服他走上去，神要我们打没把握的仗，就像基甸他也是这样顺服神，神说过多，他没有跟神理论，说怎么会过多呢？那米甸人这么多，好，我再怎么样，我们都不够啊，怎么还会过多？哦，主，你怎么又把我剥夺掉这些人？哎，又剥夺掉那些人，最后只给我300个人。神就是这样，他做事就是这样说。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哎，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从那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他不是从那个博士啊知识分子啊多么有演讲口才的人口中去建立能力，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一个软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神从这样的人口中所出来的话建立了能力， 你会发现为什么神拣选十二个使徒都是没学问的，都没学问的，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他要在人的软弱上显为他的刚强，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喜欢在旷野开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了旷野的地步，你要好好的感谢赞美神，你不要在旷野就开始坐在那发怨言了，你不知道这时候甚至神开始要做事的。所以你要在旷野欢乐欢笑，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22节到25节，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好，谢谢。你看这里哈，这里他说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正是危险。船已经快满了水耶，好，不是只有一点点水，是快满了水。这时候门徒才叫醒他。好，耶稣没有说啊，对不起哦，我睡着了，害你们受了惊吓。好，耶稣都没有，耶稣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另外一处讲到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那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你环境来到多么大的危险的风浪，你的船都要满了水，你都不可以在那大喊大叫，你都不可以在那说，主啊你怎么不顾我啦，主啊我要丧命啦，主不会可怜你的，主只会责备你。为什么？因为他太信实，他太信实，所以他觉得你在叫什么呢？也就是神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也就是我们的环境，不管好像船都要满了水，而耶稣却睡着，都不应，也不做什么，也不说话，我应该仍然感谢赞美，我不能慌张，我也不能去那跟耶稣吵，好，我要一直安息，一直感谢主，赞美主。神喜欢我们这样。好，那那个莫林凯勒斯，好，他有一次他那个得了一个过敏症，甘草热过敏症，好，然后他就跟主祷告，求主医治。好，那然后呢，主说，好，我医治你，主也给他话语说要医治他。可是呢，祷告完了以后，那个过敏都还在，他就很沮丧。隔一阵子又举起信心来，再来祷告，祷告了，结果症状都还在，又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样。有一天他又跟主祷告，好，主就说，你到底是要我的医治，还是要那个现象消失的感觉？好，说主啊，这有什么不同呢？一样嘛。好，主说，哦，这当然不同，你要我的医治，我告诉你说你已经医治了，那你就应该停在这里感谢赞美。好，那你呢，是要那个得医治那个现象的那个消失的感觉，好，还是要得医治？那莫林凯勒斯他就明白了，他说，主，对，我是要得医治， 好，我不是要得那个现象消失的感觉。所以现象虽然还在，主你已经说医治了，我就要感谢你，赞美你。他就开始跟主悔改，他开始这样，后来他就得医治了。可是在这得医治过程里面，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虽然他过敏症都还在，好，那个干燥热过敏症都还在，可是他就到处做见证，感谢主已经医治我了，感谢主已经，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嘛，好，可是他说主说医治了，主说他医治我了，所以他就一直做见证，感谢主医治了，他果然慢慢他就消失了，就好了。好，那神就是这样子，那个船满了水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你就应该安息。你就应该安息，这表示你认识这位神，信实的神。我们有一首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是，我们是很多人是有主在我船上，可是我的眼睛一直在看着风浪，一直在看着风浪，好可怕，好可怕，对不对？我们不看主，主在我船上，可是我眼睛不看主，我眼睛一直在看着风浪，哎呦又来了，哎呦又来了，好好可怕，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呢，主在他船上与他无益，没有益处。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与你有没有益处？就是说，你眼睛是常常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还是一直定睛在这个大军、仇敌的大军上面？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很多基督徒生活总是惊涛骇浪啊，大喊大叫啊，哈，这么软弱贫穷可怜，就是因为他的眼睛一直定睛在那些风浪，那些他的软弱。你看主耶稣对那个手枯干的人，主耶稣说什么？伸出来，把你的手伸出来。耶稣也没有去拉一拉，哈，那已经那么久枯干了嘛，没有力气。好，耶稣也没来给他按摩按摩啊，拉一拉，然后帮助他嘛，好，帮助他把他一拉，拉出来，都没有。他在你的枯干的手上，耶稣说伸出来。那个瘸腿瘸了38年的，那个彼得说叫他什么？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站起来。你想那个腿38年没有动，怎么有办法站？你也拉我一下嘛，帮我一下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方法，常常要人帮我一下，再体恤我一下嘛，体恤我的软弱一下嘛。主耶稣才不体恤你的软弱，主叫你起来，站起来，就从你的软弱上站起来，从你的枯干的手伸出来，从你枯干的腿站起来。这你最软弱最没力量的那个地方，主叫你起来，不要再可怜你自己了，不要再一直看着你的不能动的腿38年了，主就起来，你就是顺服的起来，你就有力量了，就走着跳着赞美神啊，这么快耶。没有发现越是你枯干越久的手跟脚，神常常越不客气的就叫你直接站起来，不先给你摸一摸啊什么的，不然就直接叫你站起来。神的眼目不要你去定睛在你的软弱、你的缺乏、你的失败那个点上，神要你就直接听他的吩咐就起来，他就是这样。你看爱城人那么少，神说去攻；耶利哥城人那么多，那个高大的城墙，神要他们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做什么？安安静静的绕城，安静绕城，绕到第七天呢，忽然所有城墙都倒塌，哎，人就所有就这样倒塌。哎，你有没有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仇敌越可怕，军队越大，敌军越气势凶猛的时候，神越要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定睛看他，还有听他的吩咐，而且他的吩咐常常都很不合你的理性，都很不合你的理性的。那么高大城墙在那绕， 那个上面如果一块石头这样掉下来，我的脑袋开花了，对不对？马上脑袋开花，是神就是叫你顺服的绕绕绕，一天每天绕，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对不对？所有聪明通达人看为没有意义。嗯，那越高大的城墙，神要你越安静。为什么？安静回到里面去注视它，凝聚神的同在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越高大的敌军的时候，常常是神要让你越经历他的大能的时候，越敌军越大的时候，神要你跟他一同更大的欢呼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就是让你可以更大的惊喜欢呼。这就是他做事的法则。你看文革，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好像那个平地响了一声雷响一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中国圣徒的复兴就开始了，圣灵大复兴就开始。那整个那个复兴的火哈，好像波涛汹涌这样子，势不可挡，没有办法可以抵挡这个势力，圣灵的火就这样变焚烧整个的中国大陆。而从那个时候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是中国圣徒复兴的最巅峰的时期。从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是整个中国大陆复兴的巅峰时期。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文化革命一开始的以后，那就是基督徒已经来到旷野的地步了，无路可走。每一个你只要忠于神的，要去聚会，要去聚会，你一定被抓的。你只要传福音，你至终被抓的，抓进去就是打打打，而且慢慢把你折磨到死。他不让你一下死，他就是给你慢慢折磨。总共就是只要你承认，就是你放弃信仰，只要你放弃信仰就好。你只要不放弃信仰，他用各样的刑罚一直的刑，一直的刑罚。他们可以想出最可怕最可怕的刑罚，让那个鞭子上面都有钩钩，好，然后先把你撒下盐水，盐水，然后开始鞭打。所以你看看，每一个这样勾起来都是肉，都是肉，整个墙壁都是你的那个肉，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肉在那墙面绑在墙壁上，然后盐水哪个地方伤盐就这样进入，多可怕！当基督徒，神允许那个环境来到旷野的地步，来到沙漠的环境的地步，正是他圣灵要大大浇灌的时候。可是怎么样的也有很多基督徒就在这时候就否认神了，也有很多传道人牧师都否认神。弟兄姊妹，你需要常常训练自己，如果有一点挫折，有一点苦，你就放弃了对神的信靠，你就放弃了对神的俯伏敬拜，你就开始唉声叹气。你说有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一定是第一个否认主的，你一定是第一个放弃信仰。我们需要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的苦难挫折，好像祷告了主还不垂听，主我仍然以你为乐，我仍然俯伏敬拜。所以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站得住，苦难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才能站得住。那些能够在那种苦难的那个撒旦真是吼叫啊，要把这些圣徒，这些爱主的圣徒要吞没，用最可怕的刑罚逼迫要来把他们吞没。可是那些基督徒怎么得胜的？就是一直的注视里面的神，一直注视里面的耶稣， 他不敢多跟人家讲什么话，他就是需要一直凝聚他整个的祝福力，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才能够胜过那些苦难。那我看了很多他们的这些见证，我发现神都不是一开始他们遭逼迫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这样膏油涂抹他们，让他们都没有疼痛的感觉，都不是的。一开始那个每一鞭打下去，他说他那个全身的骨头都好像要松掉一样，每一鞭打下去那个心都好像要裂掉一样，神让他去尝到那个痛苦，痛苦，而都是那个痛苦到已经没有办法忍耐的时候，神圣灵的同在就忽然间临到，忽然间临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已经没办法忍受那个苦的时候呢，他仍然在那站住，不否认神，仍然在那承认主名。就在这时候，沙漠就开出江河来，圣灵的水流就这样流在他的全身。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常常都要把我们逼到那个绝境了，常常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要做工。为什么？因为他扩大我们信心的度量，他要扩大我们那个信心的度量。否则你不知道你是老鹰耶，你不知道你能飞耶，你永远只像个小麻雀，好软弱，好幼小，一点点风寒就赶快要倒闭了，冻死了。神要让你知道你是老鹰的，当大风来临的时候，你甚至只要展开翅膀，你就可以顺着那个气流就可以升上去。所以狂风越大的时候，正是你可以飞越越高的时候。这就是神要他的百姓认识蕴藏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真的，你看看中国的圣徒，人可以忍受苦难到这种地步，而那么喜乐，而常常就是感恩，主啊，我不配，我不配你这么样的爱我，他们被打都是主啊，我不配得到这样的爱，这样的尊荣。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大能何等大，只有在遇到绝境，遇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正是要彰显那个里面的生命的大能的时候。所以你不要那么快放弃，你不要那么快放弃，你要在那个遇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直感谢主，主啊，道路就正要大大的敞开了，正是你做工的机会了。你看以斯拉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以斯拉哈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在592页，两段圣经旧约592页，以斯拉记第八章21到23。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主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好，谢谢。那以斯拉呢，他说我求王，以斯拉他们是就是要从巴比伦要回耶路撒冷。好，那么长的路途实在是蛮危险，是很需要有军队来保护他们，王也愿意来保护他们，只要他开口求。可是他怎么说呢？他在22节，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来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把这个话记住，我们来求人的帮助本以为羞耻， 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好，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好，我们应该像以斯拉一样。很多基督徒哦，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都说，哦，这位神是真神，独一的真神。可是呢，生活上一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就唉声叹气了，就开始怀疑了，埋怨了。你跟人家讲是一回事，我的神是真神，可是遇到自己困难的时候都不像有真神的人。所以以斯拉不是他这样跟王讲，他就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我求王来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仇敌，路上的本以为耻。而我觉得基督徒真的应该更有骨气，觉得常常去求人的帮助要本以为耻，而常常来求神的帮助。你如果是这样在过生活，你的孩子真的，你的孩子才会真实认识这位神。否则你跟他讲再多圣经故事都没用，那只是故事书，圣经里的故事，在我父母身上都看不见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本以为耻。那我们要来在你觉得你最，就是说例如你觉得你最无助的时候，你要这样来依靠神，你要来依靠神，不发怨言。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我咳嗽，咳了一个多礼拜。那弟兄姊妹很爱我，所以各种的什么都拿来给我吃，叫我吃这个吃那个，我就都吃都吃好像。可是呢，越咳越厉害，一滴滴改进都没有。那我从小就是最怕咳嗽，因为我常常咳，常常咳这样。那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的国文老师，我那时候咳了100多天，三个多月，我的国文老师看了不忍心，就叫我吃那个川贝枇杷粉，枇杷粉。好，他说用这个枇杷粉呢，川贝枇杷粉，川贝粉跟那个梨炖冰糖，这样叫我吃。哦，我那时候一吃了，我就觉得哎，很有效。所以我那一次在洛杉矶这样。我那一次咳的简直是，真的是好像咳的简直觉得要死掉一样，整个所有的气力都在咳，从肚子里一直咳，很用力的咳，这样全身都一直在咳这样，那而且咳到都快没声音那样，那时候我如果是在台湾哦，我想我可能会去照 X 光，因为我在想我的气管、我的肺部可能完蛋了，好。非常的厉害。那我后来我就想到我国文老师跟我讲那个川贝粉啊，齁，所以我就去买了川贝粉，我就吃了一天。第二天礼拜五我又拿川贝粉又要开始吃，我把川贝粉又嚼在那个水里面开始嚼的时候，正在嚼的时候，忽然间里面一句话说，我有叫你吃这个吗？我就想说，对啊，主啊，你没有叫我吃啊。主说，你吃这个，你有没有问我？我说，对啊，我都没有问你，我只是想很合理，这个对我很有效，这样哈。那所以主讲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主不要我吃，我马上就把它放一边。我说主，我那我就不吃了，我要专心倚靠你。好，那当我开始专心倚靠主，我就所有什么都不吃了。好，然后我就是在那祷告。赞美神，夸他的救恩，相信他。好，当我这样越多的赞美，越多的赞美以后，我就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害怕的灵出去。好，就是每一次那个一咳嗽，我就发现我里面有那个害怕，因为我每次一咳就是很严重，这样，所以我里面有一种害怕。那个害怕，当我接着一直赞美，一直赞美，我那个害怕的灵就出去了。好，那一次主就给我一个更深的体会，当我更多的赞美，更多的赞美，我就一直宣告说：“主耶稣，你一定要在我身上得着你劳苦的功效。”好，主耶稣，我要穿上你的救恩的袍。 好，我要披上你的救恩。好，我就这样一直的赞美神。从礼拜五傍晚开始，我不吃了，我这样一直赞美。到礼拜六我就更好，礼拜天早上我讲到，我就没有一声咳嗽了。我到礼拜天早上完全好，特别是讲完道以后，我全部好了。这么厉害的咳嗽，那当我放掉我的障碍，神常常就这样拿掉我们的障碍，我觉得这个对我最有效。主就要拿掉我的障碍，因为他那么嫉妒，恋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就是他要成为我唯一的依靠。我不是说咳嗽不能吃，川贝枇杷膏是什么，你觉得什么你可以吃，但是如果当神已经说话的时候，你就要顺服神。那我那一次是因为主要教导我，就说我对于那个有一个害怕，我对于咳嗽有一个害怕在我的里面，所以神要让我来面对这个仇敌，让我再一次知道他就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一次呢，给我一个更深的一个学习，一个体会，就是常常是那个害怕拦阻我们经历救恩。那个害怕呢，瑕疵了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问你自己，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常常害怕主不喜欢我，好，害怕主会刑罚我，好，或者害怕我找不到工作，害怕我找不到对象，好，对前途的害怕，对身体疾病的害怕，对经济的害怕，对婚姻的害怕，对你儿女的害怕，觉得啊，我的孩子没救了。不，今天拦阻神的拯救临到你，就是因为你的害怕，你知道吗？神在等我们。神为什么总是要等到我们山穷水尽，他才要做工，才要施展大能？其实他是一直要等着要把拯救一直快点临到我们身上，可是他在等我们符合他做事的法则，就是我们这个人还不符合他做事的法则，他没办法做。其实你这个叫神很心疼，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么充满了爱，他一直渴望快快救我们脱离那可怜的光景，可是我们还不符合那个原则，他没办法。我想做父母的一定可以体会、其实你买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你知道这个礼物是你孩子最想要的，你好希望让他高兴，可是你给他规定了，说叫他一定要把房间整理好，你才要把这个礼物给他。其实你早就已经买好，你就是叫他快点快点去整理，快点去整理，可是他搞不拖拖拉拉一直不去整理。可是你说到要做到，你为了要训练他成为一个会把房间整理好的孩子，所以你一直忍住不给他。其实对你不容易耶，对不对？做过父母的都能了解这种心情，本着要给他，就是一直叫他快点快点，为他的好处忍着不给他。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他要我们明白他做事的法则。可是我们常常是什么？还没拿到那个礼物啊，就坐在那就算了，不给我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你失去了神要给你上好的，好可惜。神要给你上好的不是那个礼物而已，神要给你上好的就是叫你里面那个信心的度量扩大了，而那个信心是要存到永远的，知道吗？那个信心比金子那个炼过七次的银子都还要宝贵。那个信心只有借着这个风雨的这个大狂风大浪才能长出信心来。温室里的花朵是长不出信心的。神界的大自然界一直在告诉我们，你看那个最高大的树木， 最强壮的树木，它不是在森林里面硬地下长大的，它都是在狂风大雨的这样子里面，它一直长成那么坚固的。神界的大自然就一直在跟我们讲，以至于这个生命才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他忍着让我们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你要在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说快一点感谢赞美，绝对不要灰心。无论是你圣灵还怎么我这么糟啊，到现在都还不充满我，好，你要在这个时候一直感谢主，正是主要快点充满你的时候了。很多神后来大大重用他的器皿，他们在追求主的过程中常常是这样，都是到最绝境的时候主才赐下。为什么？他才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嘛，他才可以知道别人的心情嘛。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可以让神用的料子啊？他就是要这样做的，要耐高温耐打。